哈该书第一至第二章。第一章，哈该在波斯皇帝大力乌王第二年说预言。这个大力乌王呢，不是巴比伦帝国灭亡时期因但以理先知闻名的那个波斯将军大力乌，而是在那个之后主前520年的时候的波斯皇帝大力乌。哈该呢，就是在那个时期说的预言。一般认为呢，哈该书的预言呢涵盖了两个月的时间。很有意思的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呢，哈该就完成了上帝对他一生的呼召。这个有点像皇后以斯帖一样，他在两天之内就完成了上帝对他一生的呼召。记得以斯帖的叔叔莫迪改对他说，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呀，这是你的机会，是你一生的目的，你是为此刻而生的。而这一切呢，在那之后是应验了这么快。这里啊，先知哈该的预言也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就说完了。进到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的时候呢，犹大国已经改朝换代了。从历史来看呢，我们才读过的西番雅书是在犹大国亡于巴比伦之前写的。先知西番雅预言上帝将要透过巴比伦审判犹大国。之后呢，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但以理和以西结都是这个时期的先知。哈该书写作的时期呢，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做俘虏的时期呢已经结束了。以色列余留的百姓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在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带领下开始了重建圣殿。但是呢，他们受到撒玛利亚人的搅扰。撒玛利亚人在以色列人被掳的70年中一直呢居住在巴勒斯坦地。他们呢首先是假装来帮助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说，哎呀，你们的血统不纯正啊，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自己可以完成的呀。因此呢，撒玛利亚人就写信给波斯王说，王啊，你要小心这些人啊，他们是叛逆的百姓，历世历代以来的他们都是叛逆的百姓。现在呀，他们在重建城市了，并且说城墙一建好啊，就背叛你，你呀得赶紧阻止他们。于是呢，波斯王就下了禁止令，以色列人呢就停工了。但是以色列人申诉说，看啊，我们有前波斯王古列的诏书，是他准许我们建造圣殿的，请查看相关的记录吧。他们查看之后呢，再次准许以色列人建造工作。但是这时候呢，以色列人开始建造自己住的房屋了，他们呢想要安定下来，就把自己的房子呢盖得美轮美奂。因此呢，对建造圣殿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哈该呢就在这个时候鼓励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他发的预言呢都是在鼓励人重建圣殿。在旧约历史中，哈该是和以斯拉、尼希米同时期发预言的。如果你想多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呢，你可以参考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以及我们刚刚读过的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好，我们来看哈该书的第一章。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呢，这是百姓的想法，但是耶和华却不这么看。第三节说，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很有意思啊，哈该或者说是上帝借着哈该叫百姓啊省察自己。我们现在呢也是这样，我们周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呢，但是我们都不去省察，结果呢大家都变得很肤浅了。这怎么说呢呢，比如说我们每天看电视新闻，看杂志媒体，对什么呢都有点了解，但是呢都只是知道一点，因为媒体啊把全球各地把许多浓缩的讯息都带到我们的眼前，这样呢我们对什么都有点了解，有点接触，但是对什么呢都不够深入，我们的认识呢太肤浅了，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没有真正的了解，因为我们根本不省察这些事情。所以呢上帝说，注意一下这事，仔细想想，省察省察。上帝是借着哈该要百姓呢省察自己的行为，说我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哇，描写得很妙啊，对不对？这让你想到自己的经历没有呢？这就像把薪水装进了有破洞的口袋中，却不知道钱到哪儿去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二个要求是省察这事，即年头不好了，收成不好了，你们需用的呢也不足，日子很艰苦。然后呢上帝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呢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上帝说啊，干旱临到是因为我的殿荒凉，个人呢却顾自己的房屋，因为个人把自己啊放在第一位了。耶稣说，世界上的人追求的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今天呢有许多人有两份工作，或者是先生太太都出门打工，因为他们太在乎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了，他们的日子呢过得很艰难，钱不够花，就像是干旱临到了一样。主说，是因为我的殿荒凉，因为人不管主的殿，这样主就让干旱临到。在新约中耶稣说道，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人们呢常常搞错了优先次序，总是先要想到自己，追求自己享乐，结果呢就是所需用的不够了。人们呢想满足自己身体物质的需求啊，吃的穿的喝的啊，却呢永远不够，不满足。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呢只要摆对的优先的次序，把上帝放在第一优先，全心的追求他，上帝呢自然会照顾到你的需要。但是我们不幸的 就恶心地说，哎呀，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这么做呢。记得上帝没有叫我们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而是叫我们凭着信心顺服他。如果我们凭信心顺服上帝，把他放在第一位，追求他，那么就会知道上帝的话呢是真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你把上帝放在首位，上帝就会供应你的需要。但是我们往往将上帝的事呢放在了次要的位置。每当时间不够或者资源不足的时候，我们首先牺牲的就是上帝的事。有人说，哎呀，我礼拜天要工作呀，我不能去教会了呀。好好，我就听一听讲到的录音吧。啊，我自己以后找个时间啊听听吧。我们把自己的需要放在上帝的前面，我们和上帝呢讨价还价。但是呢，我们越不给上帝他当得的，就越得不到上帝的供应。上帝说，我使干旱临到。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百姓接受了哈该的劝导，他们省察自己并且改变过来。这是哈该传递的上帝的第二个资讯。第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很短的讯息，但是呢，这是一个何等安慰人的讯息啊！他们呢顺服了，上帝就又对他们说话，他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第二章，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所罗门圣殿呢是一座极其宏伟的建筑，这个圣殿呢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摧毁了。以斯拉记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开始为新圣殿打地基，许多年轻人那些个在巴比伦做俘虏的时候出生的年轻人都没有见识过以前耶路撒冷的兴盛和所罗门圣殿的美丽。打好地基的时候，这些个年轻人呢，充满了喜乐。哎呀，他们跳舞啊，高兴欢呼啊，我们为上帝的圣殿打好地基喽。但是呢，看过所罗门圣殿的老年人呢，却哭了。他们记得以前的荣耀，和以前相比，哎呀，这是何等的简陋，所以他们就站着哭了。当老年人因为追想过往而伤心哭泣的时候，上帝借着哈该说话了，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 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上帝呢，鼓励这些因为和过去比较而沮丧灰心的人要刚强做工。上帝应许，我与你们同在。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无疑是指着大灾难时期说的预言，上帝呢要再次震动天地。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去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的洛杉矶市的原因了。我呢怕上帝在那个时候啊震动天地。上帝说，我再一次震动天地时，能被震动的都要毁坏。将我们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在了追求物质享受方面呢，那是多么的愚蠢。因为能被震动的都要毁坏。我们要将我们的精力和时间用来追求属灵的事，这才是不能被震动的。当万物都被震动、被毁坏的时候，属灵的事物却会长存。你也只能活一次，有一天呢，你的生命会结束的。只有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可以长存，你为自己所做的所建造的王国会像草木和屑一样被烧毁。因为上帝做的属灵的事才会长存，这个讯息呢是给每一个人的。我们呢应该思考这些，应该经常的醒察。上帝说，醒察醒察，醒察你生命中的优先秩序。什么才是你心中最重要的呢？什么才是你最关心、最在意、不停思想的事呢？在天地被震动，这个物质世界被摧毁之后，盼望将来会来到了，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上帝的荣耀将会再次的充满圣殿。以西结书中就曾经说到这个圣殿。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哈该关于主的再来所发的奇妙预言。万国的盼望，上帝的荣耀将充满圣殿，上帝将赐下平安。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利未记中呢讲到各种关于圣洁、洁净啊和不洁净的律例，有许多事呢会使你不洁净，之后呢你碰到的事物也都会不洁净。譬如啊，如果你碰到了尸体了， 你就是不洁净的了。你再碰到别的什么东西，那别的东西也不洁净。这里呢是说，若祭司用衣襟兜圣肉，而他的衣襟碰到了别的东西，这个圣肉还算为洁净的吗？答案是不算。这很有意思啊。耶稣时代的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啊，要很小心。他们会将衣服啊把自己紧紧的包好，因为他们怕自己的衣襟碰到了不洁净的人，那样呢他们也会不洁净，所以他们要很小心，不容这个衣服乱飘，免得碰到和你我一样的不洁净的人，就变成不洁净的了。这是耶稣所反对的圣洁，这是假冒伪善的行为。我比你圣洁，别碰我啊，因为我太圣洁了，所以你不能碰的，我也不和人接触啊。他们呢当然看不惯耶稣了，因为他呢和一般人和罪人税吏同桌吃饭，和他们呢喝一锅汤，吃同一个面包。法利赛人呢认为这样做是很不对的。第二个问题是，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物的那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这条法律呢，说到洁净的碰到了不洁净的，就都成为不洁净的了。这是指把属灵的事物和物质的属世的事物呢混合起来了。主说，这都算不洁净。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换句话说呢，那个时候啊，你们物质缺乏啊，需用不足。其实呢，那就在他们重建圣殿之前。现在呢，你们把我说的记下来，思考思考。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上帝说，看哪，你们经济上困难，需用不足，日子辛苦，这是因为你们将优先次序搞错了，因为你们将自己的需要放在了第一位。如果你们将我放在第一位，我就会供应照顾你的一切需要了。他们再次建造圣殿，在圣殿中做工的时候，先知到他们中间说，将这一天记录下来，事情要改变了，从今以后你们将有丰足的供应，因为你们把优先的次序调对了，把上帝放在你们生命中的第一位。从此，上帝会照顾你们，丰丰富富的供应你们。这是一个不随时间改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他就会照顾你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如果你将自己的事放在第一位，将永远顾不了那些事的，你啊会觉得缺乏不够。有一个属灵的谬论说， 等我有足够的钱之后啊，我再做十一奉献吧。啊，这就像一个人说，等我有足够的钱之后，我再结婚吧。那这个人呢，就会做一辈子的单身汉，因为钱是永远不够用的。你啊，必须要凭信心踏出这第一步。上帝再次临到哈该，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借着哈该说，这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上帝呢，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接着哈该发的预言呢，是非常的引人入胜，让我是年复一年啊，不断的不倦的去研读。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这里呢，再一次谈及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地上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启示录第11章，约翰说到上帝将差派两位先知来当见证人，其中的一位是以利亚。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以利亚是主再来之前所差派的两位先知之一。至于另外一位先知是谁呢？这一直还有许多的猜测。有些人说呢是以诺，因为他没有尝过死味，就直接被提升天了。而先知以利亚呢，正是这样的。所以呢，有人说啊，他们将在这个时候为主寻道。又有些人是摩西，因为摩西就代表律法，以利亚呢代表先知，他们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呢一直用律法和先知向犹太人说话。我呢从来没有和别人分享过我个人在这件事上的看法，一直都在讲其他圣经学者教师的他们的看法。而我个人认为呢，这位先知呢是所罗巴伯，因为上帝告诉我们，当他再来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时，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不是唯一的经节，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中呢也说，我们就会读到撒迦利亚书啊。这里呢，我们先看一点，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啊，圣经这里呢用两棵橄榄树和引人欢呼的金灯台来暗喻了所罗巴伯。啊，让我们再来看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我们知道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因此呢，所罗巴伯的预言和启示录中关于两个见证人的预言之间呢，是什么关联，是值得我们思考。有人说呢，他们完全相同。但是我认为呢，这些猜测都很有意思，啊，只是呢，都不重要。好，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是多么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临啊。这个世界迫切需要他的爱临到，我们领受过他的恩典和他救恩的大能。主啊，我们也看到这地现在已经被震动，万国也被震动，我们看到到处都有苦难、困难和灾难。主啊，我们多么需要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实行在地上啊。主啊，当人尊己为大，一味追求自己欲望的时候，几乎将你所创造的美丽地球给毁掉了。我们滥用了资源，污染了大气和水源，我们搞了多少破坏呀。上帝啊，我们迫切的需要你的帮助，这个世界迫切需要你的帮助啊。主耶稣，求你快来，来建立你的王国吧，带来你的公义和平，免得人毁灭了自己。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请大家起立接受祝福。愿上帝祝福保守你，愿他使你更加了解上帝对你的爱，以及他对你一生所定的计划。愿他帮助你省察你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像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有一底两边，如果我们从底边开始往上切三角形，它的面积就会越来越小，最后呢，只会剩下三角形最上面的一点了。如果舍弃所有的一切，你生命中剩下的就只有尖尖的一角，那你生命中最舍得割舍的是什么呢？那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你生命中放在第一优先的事。如果这第一优先不是耶稣基督，那你就不算基督徒。耶稣应该是你生命中最重要、最不能割舍的顶尖。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主说省察这事，现在省察。希望你这个礼拜能省察自己。你是花多少时间看电视啊？多少时间与主交通呢？多少时间放在你的兴趣嗜好上？又花了多少时间在主的身旁呢？省察你自己，省察你的生活。或许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你生命中的 错误优先次序所造成的。让主成为你生命中的第一优先吧，把今天的日期记下来，我保证你会看到事情将会转变。愿上帝在这个礼拜让你省察自己，让你在和上帝交通的时候得到他的祝福和保守。阿们。